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只剩下三位先知书要看了哈。我说这是好消息，你们快要被释放了。刚才的诗歌说到我们安息在他的应许上，那昨天我们讲到神是安息在他的爱中啊。我每次想到那句话，神默然爱我们，我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啊。那这两种的翻译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神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上，因为他知道他的爱永远不会改，他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不管我们怎样起伏，我们对不起他，他是用永远的爱，不改变的爱爱我们。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知道他用他的爱叫我们安静下来。许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害怕，我们充满了不满足，我们充满了埋怨啊，但是神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你看过那种大哭的小孩子哈，充满了恐惧不安烦躁，可是被妈妈这样子一抱的时候，诶，他就安静下来了。我们今天不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声音啊，有多少的埋怨，有多少的痛苦啊，让我们到主的怀中，我们就安静下来了哈。那感谢神。那我们昨天晚上也讲昨天也讲到这个约西亚王。那约西亚王这个王只活了39年啊。但是弟兄姊妹，你却发现这个人这一生的价值不在乎活得长活得短，而在乎他在手中是不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好，神能够使用他，神能够透过他啊，让国家在那样一个不可能的里面仍然在经历一个流转。可惜他的孩子不行他的道，他的孩子没有这个照着他父亲所行的去行，以至于底下就是我们今天啊要讲到整个以色列就不是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啊。那我们也讲到哈巴谷，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位先知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本身所活出来的，都跟我们发生非常直接的关系啊。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在祷告中一定都经历过挫折。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对神好像没有听祷告啊，当我们经历到神好像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那么底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态度来回应，来面对这个局面。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很多人就退去了，很多人就灰心了，很多人就停顿了。但是弟兄姊妹，哈巴谷不是这个样子哈。他虽然祷告没有得到答应，但他就非常真实的把他的困惑，把他的不明全部告诉神。他选择去神那里找答案，他不选择去找人找答案。他选择直接上到守望台去，而不让自己活在那个自己的感觉里面。他离开沮丧谷，他离开灰心谷，他离开失望谷，离开痛苦谷，不管这个谷是什么，他从这个 valley， 从这个谷里面走出来，他登到守望台，走到望楼上，到最高之处，他说我要仰望神，看他要对我说什么。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哈。所以诗篇57篇，在大卫最失望的时候，在仇敌最凶猛的时候，他一直对自己说：“我的灵啊，要醒来，要醒来哈！”啊，一直对自己讲道啊，他一直对自己有一个意志的行动，我要归向神，我要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学的哈。如果我们任凭我们的感觉抓住我们，我们任凭我们眼见的环境和周围的局面来辖制我们，我们就被困住了，走不出来。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哈该，哈该的故事也是这样。好，神的儿女们原来是这么火热的，从被掳之地肯放下一切回来，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来到这里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他们停顿下来。那弟兄姊妹，停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停顿说到浪费，我们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浪费的时间啊，我们没有往前去。我们在神的恩典和祝福中，我们停下来，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得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停顿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危机。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停下我们的脚步来看看我们自己。就像哈该书说的，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英文说要 consider your way。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要下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你所走的路，到底今天我是不是走在正路上，到底今天我在神的路上，我是不是继续一个往前的人，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被挡下来的人，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停顿的人。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被一件事情挡下来，一挡可能挡几个月，一挡可能挡几年，一挡可能挡了一辈子。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耶利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哥利亚。但是弟兄姊妹，你甘不甘心被停下来？神应许约书亚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啊，拦树是一定有的哈，哥利亚是一定出现的，耶利哥也会出现的，坚固的营垒挡住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甘不甘心被停顿，到底有没有被停顿，那是你我的责任。神的应许早就预备好了，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妨停下来30秒钟，我们思想一下，到底我这个人最近是在主的面前，我是不是一个不住长进的人？我到底在神的旨意中，我是不是那么踏实，我知道我走在正路上？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们已经留下一个外壳，多少的神的儿女们只是在重复的做了一些习惯性的聚会，习惯性的侍奉，里面缺少新鲜，里面缺少真实的长进，里面在神的旨意中不再往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向弟兄姊妹发出挑战，好，这两天来看见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很喜乐，但是所有私底下的交通几乎听到的都是各地的难处。我们要不甘心被挡下来，神是一直往前的神，我们祷告都这么祷告，神的旨意从来不停顿，神的脚步从来不停顿，神是一直往前的神，到底我们跟上去了没有？真的，多少时候我们一停停好久的，多少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形，可能跟5年前的情形没有两样，我们没有太大的长进。论圣经知识，论我们的信心，论我们的顺服，论我们的祷告生活，论我们这个奉献生活，跟5年前几乎没有两样，甚至我们可能退步了。弟兄姊妹，人生有几个5年？尤其我们在最黄金的时代，在最好的时间，我们有几个5年可以这样浪费？我们真的思想一下，到底我的现在跟我3年前跟我5年前，我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到底我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长进？到底我在主的话语上，到底我的祷告生活，到底我的信心，到底我的奉献，在每一方面我到底改变了没有？我到底是不是继续往前的人？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危机。我这两天常常都在想哈，从96年第一次进到中国，跟我今天2010年在中国里面接触的弟兄姊妹所听到的消息，我跟你说，那都是灰心的消息。为什么神家属灵的情形是一直往下走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分裂、分门结党、不和的事情呢？为什么神家有这么多这么糟糕的领袖在那里治理神的家呢？让多少的儿女们受苦？到底我们是在侍奉神呢？到底我们是在侍奉自己呢？到底我们在乎的是工作呢？还是神的见证呢？到底我们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我们在讨神的喜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几天在这里聚会，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来怎么回去，我们没有改变。我希望今天所有从这里回去的人，我们都要比从前更加卑微。我们从开始博训开始，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今天参加的博训是让你变得骄傲，让你变得在教会里面不能跟别人配搭啊，如果是别的难处，那是另外的事哈。如果我们这个人因为听了一些、学了一些、听了一些道，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就批评别人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应该越卑微；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应该越忠心；我们越认识人，我越认识神，我们那个使命在我们里面就更不妥协。我们是要得到神的上好，我们要把神真正的旨意和祝福带到我周围的人中间。前两天有弟兄跟我讲说，他们有人教会里面参加别的培训，回到教会以后就搞分裂。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所有的分裂绝对不是从我们身上出来，我们都应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更降卑，我们好好爱我们周围神量给我们的群羊。如果领袖失败，你不是教会最直接带领的领袖，我们学习祷告主、仰望主，让神的手来做事情。神怎么带那是神的事情，但是不是从我们出来做事情，我们让神来做。 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降杯，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更加迫切的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有的事哈。今天我们要看哈该书，那在这样看哈该书之前呢，我想我们需要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哈，稍微很简短的提一下。那列王记下最后的几章，历代志下最后的几章，都讲到以色列王国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哈。那我想我们只看一点点的这个经文就好了，在座都是服事主的人，应该很熟哈。我们请翻到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是很痛苦的一章哈。这个约西亚，神家一个复兴的器皿，一个神合用的器皿过去了，底下开始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好的。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然后埃及王就把他给带走了。接下来约雅敬做王做了11年，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6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接下来第9节，约雅金做王，登基的时候8岁，只做了3年010天，但是却已经懂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什么？好，3个月，对不起，3个月010天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然后再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尼布甲尼撒11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在底下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这是仇敌来的第一件事情，他除灭神家属灵的力量，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他要断代，要断绝神家属灵的后代。老年人白朽，这个神家累积的丰富他们也要除去。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这些原本都是属神的，原本都是分别为圣的，现在都被玷污，都被掳掠。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些里面会不会有感觉哈？这个天上的神，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这么爱我们，在地上拣选了一个地，在地上为他名造了一座殿，他说这是我的居所，我要永远住在这里。但是神的儿女们为着自私，为着自己的软弱，让神无家可归，神的房子被拆掉了，圣殿被拆毁，城墙被火焚烧，城里宝贵的器皿通通被掳掠毁坏，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 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惨不忍睹的一个局面。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点约西亚的灵，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反应，我们能够进到神心里面的痛苦。好不容易，而且他爱我们，居然拣选我们做他的居所，但是神儿女们却糟蹋神的恩典，让仇敌这样子的猖狂，让仇敌这样子进来肆无忌惮的破坏神家该有的见证，到最后把神的居所都用火烧掉了。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痛苦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今天奉主名的聚会到处都是，但是真正叫主的心安息，叫主的心享受，能够让主真的是那么高兴的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到底有几个？我讲这些话也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都需要悔改。明明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为什么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需要在门外叩门？是谁把主耶稣赶出去的？是谁在旧约把神的殿给烧了？是加勒底人吗？还是神的儿女们？虽然是借着加勒底人的手，但是真正拆毁神圣殿，把神从地上的居所给烧掉，被赶逐的是神儿女们的背道，是神儿女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开始讲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到神的心。神非常非常在乎那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神非常非常在这里宝贝那一切为着神的见证而把自己跟世界分别，愿意放弃巴比伦的快乐，放弃在巴比伦习惯的生活。70年在巴比伦，多少人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在当时至少有300,000-400,000的人，但是回来的只有50,000+个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么多人被掳，当然留下了一些最贫穷的，你去读列王记上，这些巴比伦这些仇敌，他们知道谁是精英，谁是神家重要的力量，他们杀的都是神家的精华，他们掳去的都是神家的精华，而留下最贫穷的留在那边。弟兄姊妹，可是这么多人被掳，这么多人在巴比伦生活，生活了70年，真正可以归回的时候，古列王下令说你们可以回去，回来的只有50,000+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国在这里这么发展的时候，尤其在萧杭这一带，人越来越舒服，房子越住越漂亮，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还纪念神需要居所？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还在乎神家真正的见证？不要被外面增加的人数欺骗了，不要被自己的恩赐经验被人欢迎而欺骗，我们要在乎的是神的喜悦，我们要在乎的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得一年见一次面，在座很多人我们第一次见面，有很多人可能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请你原谅我在主的面前说直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再浪费我们剩下的日子。每一个人，我们的余生，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一切所有的都要跟主发生关系，跟主的见证发生关系。不管我们过去多失败，不管我们过去多么的不行，我做过多少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从被掳之地回来，让我们从这些荒凉，城门被毁，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里面，让我们成为逃脱的人。所有归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每一个神都当宝贝。撒加利亚说他们是神这个冠冕上的宝石，手中的冕瘤。弟兄姊妹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样子的人，好不好？那我们讲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简单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他们一共被分了3批被掳，第一批是西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来，然后把神家的贵胄后代都掳去了，所以但以理在其中。第二次是597年他再来，这一次呢在掳去的人包括了以西结。第三次他来攻打的时候，西底家作王， 他围城围了将近三年，然后把城攻破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是整个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就亡国了。这是三批的被掳。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神应许七十年，这七十年到了西元前536年，就是几乎整整七十年的时候，神下令让古列王下令，古列王是在539或是38年做王，那么他下令准许他们回来，所以隔了一两年以后他们回来了，536年他们回来。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哈该书哈，那这三批的被掳，三批的归回，我想我交给等一下弟兄姊妹自己去讨论哈，你们都是信主这么多年的了，这些圣经的历史应该都很熟啊。我们现在翻到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见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写作的背景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那刚刚打出来的这个表格啊，我想我们回去以后会把这一次上课的这些的 file 这些的资料，我们会在博讯的网络里面我们会放出来，大家这些资料到时候我都会给你们。那这一个资料是讲到旧约历史上的三大帝国，它主要的君王还有它的连代表，我们没有把它系列所有的王，但是列出来都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出现过跟我们有关的啊。所以有亚述帝国，像这些希拿基利萨尔根都是我们很熟的哈，以上哈顿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他们的连带他们英文的翻译的名字是什么。那巴比伦像尼布甲尼撒伯沙撒都是我们很熟的。到了马代波斯帝国，我们现在讲的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大利乌一世啊，所以他是主前521年。那么这个信息是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其等于就是520年，主前520年。那主前520年是我们要记起来的一个日子哈，536跟520。那中间的重建停顿了15年16年哈。好，那我想我们这个表就可以过去了。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表，下一个 file。今天我们要看的三个先知已经是跨到这个哈，这个图我们明天再简单的复习。现在是归回重建时期，就是从536 BC 一直到400年前啊，就是黑暗时代开始之前，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被掳归回期间的先知啊。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么以色列归回简单的年代表，他们是536年回来。那么当年他们就把祭坛重新恢复了啊，那这个是要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就会读到的。他们重建圣殿，然后接着重建圣殿的根基。那么建好了以后呢，那这件事情就遭受到这个北边这个在撒玛利亚住的那些混杂的人，他们说要跟这个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一起有份啊，但是神的百姓不准他们参与，所以这件事情激怒他们。所以他们就去上告于这个波斯王，所以整个圣殿的工程就停顿下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哈该书很重要的背景啊，因为王下令，然后又仇敌破坏，王下令，所以整个工程停顿了就15、16年哈，应该算16年啊。然后哈该跟撒加利亚奉神的命出来说劝勉的话，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整个建殿的工程就恢复哈。然后在短短的4年里面，公元前516年圣殿完工。那么478年是以斯帖当皇后的年日，那么以斯拉是在457年，这是第二批的归回，大概将近2000个人而已。那么第三批的归回是尼希米第一次的归回，大概是主前444年。那有的圣经上写445年，那这个是就是很轻微的不同，这没有关系啊。那么重建圣殿52天啊，不，重建城墙52天完工啊，所以也是在这。那么尼希米中间曾经回到王宫去复职，然后再次回来，他这是大概隔了12年啊。 这个第二次的归回432年啊，这次利西米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神儿女的属灵情形又下降，所以他非常的愤怒。那他到耶和华殿里面，把祭司跟该比亚结亲啊放的那些东西，他全部摔出去啊。看见利未人回到田里面去，因为神家的儿女不知道照顾神的仆人，他非常的愤怒啊，重新把这件事情恢复。摩押人进耶和华的殿，他非常的愤怒啊。神的百姓跟外邦人通婚，他气得上去拉别人的胡子啊。他心里面实在是为了神家的见证，他受不了神儿女们这样子过妥协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其实从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能够小看自己的力量哈。今天不是我能做什么，我再说，神是要得到对的人，神是要透过这个器皿，神要亲自出来做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当神透过一个器皿得到一个对的器皿的时候，神能够做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你看尼希米一个人就整个影响神儿女们过的情形，他可以在王宫选择在王宫继续生活，然后说我在那里为以色列祷告就好，但是他选择放下王宫，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回到耶路撒冷来，他把城墙重建，从那个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一下变成在城墙上歌颂欢乐的声音达到远处，甚至叫仇敌恐惧。一个人回来扭转局面，而当他在这里把神家的复兴带起来，他不过回王宫去了几年，再回来的时候，整个神儿女们属灵情形又低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为神家的领袖们祷告哈，我们巴不得神家有更多倾心爱主真实侍奉主的人出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器皿。好，这个是连代表，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章啊，这是尼希米回来重建的城墙啊，有各种的门啊，什么东门啊、全门啊，我昨天讲的全门对着全门，对着粪场门啊，对着这是整个尼希米重建的城墙。下一个图啊，那么犹大最后的几个王，是我们刚刚读的哈，从约西亚王以后。他有三个儿子先后做王，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这三个都是他的儿子。那这个绿色的约雅金呢，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是第三代了。那么没有一个好王啊，所以这个人被法老囚在哈马地，后来带到埃及死在那里。约雅敬是背叛巴比伦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在大概西元前562年，我忘记了哈，这个他们把他带到王宫里面，让他做高位。那西底家这是背叛巴比伦王，最后亡国的啊。还有没有呢？啊，那么三批的被掳就是约雅敬王，但以理在其中；约雅金王，以西结在其中；最后西底家王，这是三批。那这是三批的归回。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是西元前536年，他们回来最重要的重建，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圣殿。那么以斯拉是在458或是457年这一段回来的，他回来恢复了神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地位，所以恢复圣言地位。那第三个是尼希米，445或是444，他回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重建的圣城啊。那这是我很简短的把整个以色列王国归回这个历史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哈该书哈。那么哈该这个人，他的名字是叫做节期或是节日。那有人说是因为他生下来正好碰到很重要的节日，那也有人说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渴望能够早一点的归回，能够恢复神的节期啊。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三节，有人说他有可能是看过旧殿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已经非常老了啊，因为被掳70年啊，所以表示他看过的圣殿，他再回来，所以他是已经相当有年纪的。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比撒加利亚年长啊。那他们两个人同时传信息，但是他比这个撒加利亚的年纪大。好，那写作的年代刚才已经讲过哈，说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就是520年 BC， 然后在同一年的里面他讲了四篇信息。 整个哈该书就是这四篇信息，一共就是四篇信息。所以有人说哈该书基本上是哈该的讲道集，他讲的四篇信息，四篇信息都整理起来，而且这四篇信息是前后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啊，三个月又24天，所以就着哈该好像进执事的时间是非常短，有这么短短的一段，他把神的话语带出来，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哈该的名字。但是哈该跟撒加利亚的信息出来以后，能够让整个神儿女们停顿了16年的工程能够重新恢复，而且短短的4年里面就完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够让停顿16年能够重新恢复，让死灰复燃，这个已经是不容易的事。那第二个呢，让他们不仅仅恢复，而且是全力以赴的投入啊！这个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哈该，这让我们看见话语执事的重要。在神家有强而有力的话语，常常是给神儿女们带来很大的祝福，能够给神儿女们一个正确的方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座，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在教会做出口的，算我求求你们，讲道一定要认真，要常常用膝盖跪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让神先对我们说话，我们才有资格出来对人说话。千万不要只是翻翻参考书，随便自己脑筋想一想，抓几个重点就上去胡诌，你是浪费神儿女们的时间，我们是糟蹋神的恩典。早晚有一天这样子的人要被神摆到一边去的。我们一定要敬畏自己的职分，所有的信息应该带来祝福，带来影响力，帮助神的儿女们走正路，帮助神的儿女们从仇敌里面出来，帮助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承受属天的祝福。所以我们自己要祷告，神的儿女们要为教会话语出口祷告，两面都要做。我知道在这一代的弟兄姊妹非常注重话语，这是可忧可喜啊。可喜的事情就是话语被注重啊，神家的话语太重要了。但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或者可忧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太注重话语了，有的时候忽略了自己生命真实的情形啊。所以很多的教会就是只是话语的培训，话语的栽培，但是传道人的生命性格，他跟神的关系却忽略了。所以只会讲了一篇好道，但是人却不对啊。就像我那天讲的施布真说的啊，有一些人上到讲台上去，这个弟兄姊妹就希望他不要下台，因为他在台上太好了，他这边像个天使一样，那么像耶稣，讲话各方面都很好啊，大家看见他在上面就说这个人真希望他不要下台。等到他一下台了以后，弟兄姊妹看他的生活，看他的言行，都下定决心说我们下次绝对不准再让这个人上去。你知道我们的意思吗？施布真讲道是很幽默的，这种人就是在台上表现好而已，在台下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求神怜悯，在神家不要有这样子的人。神的仆人要敬畏，要害怕自己居然有失，能够在神的面前 替神说话。我们要敬畏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曾经跟一个教会的领袖交通，他给教会弟兄姊妹的培训很多的课都集中在话语的出口上。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慢一点再做这一步。我说你第一步应该先做他们生命的栽培，个性的对付他们必须要跟神建立起对的关系，你再好好培养他们在话语上的出口。真的，不然这是神家的危机，训练了一大堆人说活不出来的人。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要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总会说出来的超过我们所是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智是要长进啊。然后我们难免会有这个差距，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差距不是那么大啊，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情。人家看你讲台是一个人，底下是另外一种人，这就是我们的失败。哈该跟撒加利亚在神儿女们停顿了16年，整个全面性的停顿。而当他们两个起来说话之后，神的儿女们能够起来，能够死灰复燃，说我们要再起来重建，而且短短的4年里面把圣殿盖起来。他跟尼希米是很像的，这个人一回来，当他的呼召一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响应啊，同心的参与，甘心的参与，而且是尽心的参与，从早晨一直做到晚上。52天把城墙恢复起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为着这样子的，要为着自己有这样子的挑战，为着神家有这样子的话语祷告。那今天在世界各地都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哈，就是因为网络太方便，所以本地的传道人都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大家在网络上可以听到很多很好的信息。回到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几乎大部分都很难忍受本地的教会，包括我吧，我是包括我们的教会。那你们是偶尔听我讲道，所以很新鲜。我想天天听我讲道的也很辛苦。你们这两天稍微体会了一下，我现在已经讲了十几堂了，跟我讲第一堂，你的新鲜感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晓得人，天然人这个新鲜感跟兴趣会越来越降低的哈。那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能够更加恐惧战惊，更加谦卑，求神真正对我们能够说出一些话，而是这些网络的信息不能给的，因为圣灵是当场做事情。网络听到的信息跟见面是不一样的，好多人都跑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或余老师啊，我光碟不知道听了多少，可是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到，他说当面听到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因为圣灵直接在这里做事情。不是说听网络没有圣灵的工作，而是我们这个人常常只是听听就是了，我们不像在聚会的里面圣灵现场在运行神的灵，而且我们的灵碰灵，深渊跟深渊是直接相碰的哈。所以你们能够感受到我的灵，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灵。我的讲道，我常常说一个传道人的讲道好坏有好几个因素，神祝不祝福是一件事情，我们认不认真，降不降卑是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会众也是一件事情。所以我讲的，我们传道人讲的好，跟弟兄姊妹是不是渴慕，是不是为我们祷告，发生绝对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为着神家真的有话语，好好祷告哈。所以当哈该跟撒加利亚被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他们在哈该书就是记的诗篇信息。在我们看这四篇信息以前，我们很快的把这几个因为我们是上课，我这个人上课就是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上课上到一半，我就忍不住开始讲信息了。哎呦，毕竟是一个喜欢传信息的人，所以我上我课的人听原来还在听课的，突然我就变成讲道了。我在那上课是上课还是不一样，我回来还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先告诉你们。那写作的背景哈，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归回之后，圣殿的工作受到仇敌拦阻，百姓因此认为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进而转去为自己建造房屋，任凭神的殿荒凉，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弟兄姊妹，当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我自己在这句话里面有四个字，都是让我心里面揪一下痛一下的。一个叫做转去，哎呀，想到这班人原来是被神吸引的啊，原来脚步都是向西安去的，都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为耶路撒冷的复兴祷告的人啊，能够放下巴比伦的荣华富贵，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心转去了？这个转是痛苦的啊！多少时候我们希望神儿女们回转向神，那个转是蒙福的，但是这里的转却是一个可悲的啊！从上好的，从神面前，从神的旨意和托付里面，我们转出去了。第二个字摸到我的是为自己。从前是为神的，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见证，而现在突然一下子整个的生活侍奉追求的中心变成为自己了，这是第二个让我里面痛的字啊。第三个，任凭神殿的荒凉啊，所以这个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哈。中文圣经第四节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殿他是用现在式，就是他到现在仍旧是荒凉，他持续是荒凉，怎么会没有人管呢？他是用一个现在一直在进行的，仍然是荒凉，还是在荒凉。所以这个讲到神的百姓竟然任凭神殿的荒凉，居然没有感觉了。第四个，以至于失去神的祝福，这个失去啊，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可悲的四个字。所以当我写这些话，你们不要以为我写讲义的时候啊，只是预备课程就这样子写过去。很多时候我写到一半，我都要停下来，有时候我都需要流泪的，因为这些东西叫我们心里面痛苦的。为什么会转去呢？为什么会变成为自己呢？为什么会任凭呢？对神家没有感觉了，麻木了，灰心了，放弃了，到最后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 兄姊妹，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这些课，看这些话，我们让圣灵来摸着我们，真的来摸着我们。那么写作的目的，先知借着传这诗篇信息，要来勉励鼓励神的儿女们重新起来建造。那么相关的经文，这个要词啊，这个 keywords， 省察、刚强、建造、荣耀，这四个字也都是很重要的字哈。这个省察，我刚才说过，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consider your ways， 圣经连续两次讲到，中文的翻译是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也非常的重要。那英文的翻译是说你要好好思想你所走的路，到底今天我们在过怎么样子的生活，我们在哪一条路上。刚强、建造、荣耀，每一个字都很大。那 key sentence 要结，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底下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你要刚强，大祭司约书亚啊，你要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么第四个是第二章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小字说，万国所仰慕所羡慕的必要来到，讲到弥赛亚。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底下我们看到这卷书的特别之处，也是我们底下要讲的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讲到亚述灭北国，它是用移民或是用混居的方式来腐化圣洁的种类，这是亚述的轨迹，他把人掳到这个亚述帝国附近几个地方，让他们跟外邦人混杂，然后把亚述那些外邦人的人搬到撒玛利亚来。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读撒玛利亚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说到犹太人不肯跟撒玛利亚人来往，因为他们是混杂的，他们玷污了，他们这个纯正的血统被破坏了，因为跟外邦人混居啊，所以用这种的方法来腐化圣洁的种类。而巴比伦灭南国的时候，是用掳掠国中精英的方式来瓦解或是挪去反抗仇敌的力量啊，这两个帝国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帝国用的方法都是今天撒旦一直在用的方法啊，可以借着腐化，它可以借着 disable。 什么叫做 disable 呢？就好像这个美国跟苏俄这个核子武器弹头这个立合约的时候，他们就去把一些核子弹头把它给隐性拆掉，就是 disable 它，所以你就算要点它，它也不会发射出去，它已经没有伤害力了就像你把一个蛇，你把它的这个毒液弄掉，它已经没有伤害性，它 disable 它。就好像一只青蛙，你再放到水里面煮它但煮煮煮煮到它发现热的时候，想要逃的时候，它的肌肉、它的神经已经被 disable， 它逃不掉了这个叫做瓦解就是让它原来有力量的现在失去了原来可以产生影响的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从前拥有的现在失落了，这个叫做 disable， 就把你挪去，把你瓦解。那这是亚述跟巴比伦来灭绝神儿女们的轨迹。那么今天这个手腕用在神儿女们各地的教会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腐化，我们被同化，我们被瓦解，我们被挪去。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读交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种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这个人，第一，居然可以影响神。神说：“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说什么事情，我们做什么东西能够讨神喜悦呢？或者当我们讲一个题目，荣耀神的途径是什么？这两个都是很大的题目，对不对？哎呀，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哎呀，怎么样子做能够荣耀神？这两个都很大，但是这两个却在这一节里面合在一起了。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又叫神喜乐，又叫神得荣耀？答案是什么？上山取木料，然后建造这殿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我们人居然可以影响神。当然从某一面来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哈。那我们看真理要平衡的看啊。但是呢，在这一面，我们神把他自己摆给我们看，就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的心欢喜，而且神得到荣耀。所以我要晓得，我们这渺小的人居然跟造物主，跟这位天地的主，我们居然可以影响他。第二件事情，人竟然可以影响天地受造。好，这天为你们的缘故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为什么天不再降甘露了呢？为什么地不再 出土产了呢？你去问气象局的人，他说我不知道。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为你们的缘故。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你我生活的情形可以影响天地，影响神所造的万有，大事情呢。第三件事情，人是影响自己最直接最深的。今天我们蒙不蒙福，今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到底生活的情形，完全其实是受我们自己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种的多，撒的种多，收的却少，说到我们在白费功夫。第二个，说到你们吃不得饱，吃却不饱，喝却不得足，说到我们不能饱足，也不能满足。这是我们自己在影响自己，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而第三，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说到我们没有神的祝福。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读过黎托森弟兄一篇信息，叫做《仰望神的祝福》，有没有人读过？这么多人没有读过啊！有一篇信息叫做《仰望神的祝福》，如果你们没有读过的话，回到家里面上网路打这几个字找出来，好好读一读。这篇信息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需要读的，太好的一篇信息。五饼二鱼只能给一个小孩吃饱，但是后来给了5000个人吃饱，因为其中有神的祝福，有主的祝福。五饼二鱼叫一个人吃饱，这个没有祝福，给5000个人吃饱，有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在信息里面特别劝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在我们一切的侍奉里面，我们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有神的祝福跟没有神的祝福，太大的差别。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少，我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小，我能够做的，我能够供应的就是这么一点。可是当我交在神的手中，当我学会仰望神的祝福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可以做出来远远远远超过我们这个人的恩赐力量，所有各方面我们所能达到的，因为这叫做中间有神的祝福。 所以在弟兄里面另外也提醒了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基本上三种人，一种人没有祝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世界的原则，你做多少得多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没有祝福的人。第二个是有神祝福的人，我明明只有五饼二鱼，神可以让五千甚至上万的人吃饱，而且还有余，这叫做有神的祝福。而第三种人是最可怕的，他不仅仅没有祝福，而且是神刻意不祝福的人啊！这种人要悔改的，要太可怕的生活了。神定义与我们为敌，神不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到撒该书，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神已经不再祝福他们，不光是他们没有祝福，而是神不祝福他们。你赚的钱放在口袋，口袋好像破的漏掉了，你会说我回家赶快把口袋补起来，没有用的哈。你赚多少就出去，你盼望多得，神把你吹掉了，因为神不肯祝福你，因为你这个人根本是自我中心，根本不为神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人居然可以影响神，人居然可以影响天地受造，人是影响自己最直接最深的。今天我们属灵光景如何，要过怎样的生活，要有怎样生活的品质，要有怎样人生的结局，我跟你说，我们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的。哈该书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下一件事情我要提的，主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弟兄姊妹，到山上去这是一个代价，到山上去你需要殷勤，你需要花功夫去砍柴，砍了柴要把枝叶都去掉，把大木梁抬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代价，它是要殷勤。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哈，光殷勤光付代价够不够？不够，应该要有什么？要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让我们去殷勤去付代价。上山取木料，你可以砍下来仍然去盖天花板的房屋，对不对？多少人今天非常的殷勤，在地上从早做到晚。我跟你讲，世界上的商人比我们都殷勤，撒旦的奴隶比我们都殷勤。我昨天讲到韩国长老到美国，看到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在那里进食祷告。有一次有一个神的老仆人，他现在被主接去了，他自己说他坐飞机啊，别人送餐饮来的时候，他隔壁的那个人他说他不吃，他说我在进食。哎呀，这个传道人也是一个神学院院长，他听得很感动，他说哎呀弟兄你今天在进食啊，然后后来才晓得他也是撒旦教的。弟兄姊妹，今天仇敌真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殷勤，他们的认真，常常远远超过神的儿女。所以光殷勤光肯付代价不够，你必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积极的目的，才让我们的殷勤我们的代价有价值。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当我们有一个积极正确的目的的时候，让我们容易殷勤容易付代价，这是互为表里的哈。所以我们生了两面都需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殷勤，殷勤不是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要非常清楚，像保罗一样，他不仅仅有正确的抉择，他说我宁愿有耶稣啊，我为了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粪土，他是一个正确的抉择，而且他就有一个专一的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要得，我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什么？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找我来得的奖赏。哎呀，很多人拼命跑啊拼命跑啊，就跑错方向了。以前就有一个越野赛跑啊，上百个人参加这个越野赛跑，就是跑过原野要跑好几里路的。他们跑着跑着跑着，跑到一个这个转弯岔路口的时候啊，所有的人就向左边开始跑了哈，那只有两个人向右边走。就到了终点的时候，这两个人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因为那一大队跑错方向了，不是大会指定的路线。那弟兄姊妹，你花那么多功夫，你可以跑得很快，你可以花得别人都给你鼓掌，可是你却是错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正确的目的，要有积极的目的。而有哪一个目的比来侍奉神，来讨神喜悦，来叫主得荣耀更积极更有价值呢？所以在这里的发出的呼召，弟兄姊妹，不是2500多年哈该发的呼召，说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这个呼召2000多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 因为这个殿，圣经上一面讲到主就是这个殿，对不对？三日拆毁重新建造，讲到基督是这个殿。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建造就是这个荣耀的殿。每一次殿被盖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这殿。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今天你我活着啊，我们里面不管做任何事情，昨天红弟兄交通的也真好，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我们宣教，但是我们所有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带到基督永远的旨意里面。不然你去做慈善机构，你去助贫，你去开孤儿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是没有它的价值啊。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跟这个大的蓝图，这个荣耀的意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我们很多的殷勤久了以后，我们根本才发现原来这不是神要的。上商取木料，目的建造这殿，神的心喜乐，而且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想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吗？你想要叫神得到荣耀吗？我们要常常要问，我所做所行跟神的旨意，跟神的教会有没有发生关系？所有的都是为了建造，把神的彰显，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见证给彰显出来啊。好，这是第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哈。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很快的来看其他几面的信息。那第二篇的信息呢，是预言未来圣殿的荣耀，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这是7月21号，就是跟上一次发信息以后一个多月以后，再一次临到哈该啊，那叫他去安慰神的百姓。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第二章，我们有没有时间看？好，还可以。我们从第三节读起，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是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好，我们先暂时停在这啊。神在这里鼓励他们刚强啊，这个祝福，这个呼召，从中心一直扩到圆周啊，从约书亚，不是从所罗巴伯、约书亚，全地的百姓三次说到你们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那弟兄姊妹，在建造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刚强啊！你过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生活，仇敌不太来搅扰我们。什么时候你要建造的时候，他马上来找你麻烦。这就是尼希米的故事。你一回来要造这个墙，他马上就愤怒，他不能够容忍说，原来在我底下是我阶下囚，是我的俘虏的，现在他们要独立，他们要能够为神而活着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刚强，不要怕啊！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嘛，对不对？那征战是难免的，征战一直在进行的，但是当我们靠着主刚强的时候，得胜也是必然的。而且所有的仇敌是我们的掳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征战是要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对不对？不征战我们是他的俘虏，不征战我们受他羞辱，不征战我们受大难。当我们征战的时候，得胜一定是我们的。所以仇敌是我们的掳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反而从仇敌的身上我们得到了祝福，因为他被我们掳掠了，仇敌的作为被除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用积极，要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征战啊。那我想为了在个人身上有很多难处的，我特别读一节圣经让大家这个可以得到一点的安慰。这是我们很熟的以赛亚书41章。当然这段的信息也是针对整个神的百姓来说的，以色列说的啊。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个人或是所在的教会。那这里41章说到三次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只读第一处就好了呢。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然后弟兄姊妹，这句话多好。我们能够不怕，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不怕，是因为神亲自帮助我们。我们之所以不怕，就算我们跌倒了，他也要把我们扶起来，他要扶持我们。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对不对？这是讲到第一个，叫我们不要害怕哈。另外一节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
第12节到13节的前半，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弟兄姊妹，这些话其实我们都需要用信心把它信进去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圣经你读进去了就是我们的啊，它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喜乐啊，是我们的一切一切一切。你读进去了，它就是你的；读不进去呢，圣经是圣经，我们是我们啊。好，这里里面讲到第一个，叫我们不要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是信实的神。从出埃及以来他就立约，而且他的灵一直都在我们中间。那今天在新约里面更宝贵的啊，你看主耶稣说，我去保惠师要来啊，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更是不要怕了啊。那接下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在这里一方面借着重申神同在的约，坚固众人，叫众人不要害怕啊。另外一方面预言，在这末后圣殿的荣耀要远远大过先前的荣耀，来鼓励他们啊。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震动啊，弟兄姊妹，震动一面说到万国的珍宝运来啊，震动这边讲到小字说这个弥赛亚要来临啊，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一方面弥赛亚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安慰啊。另外一方面呢，当神那天真震动天际的时候，是不能震动的长存，希伯来书讲的啊，所有被挪去的，不能存留的都被挪去了，但是长存的被留下来，而这些个个都是宝石啊。那一次的震动的时候，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而且主在这里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哎呀，这是我1996年第一次来中国哈。我1996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回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在中国的见闻的时候，我就引用这句话，这个万国的珍宝。我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这么多的地方，神为他自己留下了这么多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在这么多的地方，神在那里制作宝石，十字架的工作，万国的珍宝都在做。这么多的地方，那一天当神震动天地的时候，要结束万有的时候，万国的珍宝都来哈，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哎呀，弟兄姊妹啊，那个荣耀，那个喜乐，我想到真的就是心花怒放哈，真的很高兴。弟兄姊妹，这些年真的看见教会受到很多的破坏哈，你看仇敌的诡计。用经济的发展，这个民工跑到大城市来，乡下教会的断代，神家里面这个世界的腐败啊，各方面啊，神儿女们中间的分裂，用各种的诡计，各种的管道在这里破坏宝石，掳掠神家的宝贝。我们要起来祷告，真的要祷告。我们仍然希望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啊，在很多的角落里面，神的工作，神是从来不停止的，神都在预备的啊。等到那天神一震动的时候，哎呀，我们发现周围这么多人都不见了，被带到神殿里面去了。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个荣耀里面有份哈，真的是万国的珍宝都是神的，金子是他的，银子是他的。什么时候我们把人据为己有，弟兄姊妹，我们这就是自我中心的侍奉。我们永远要为着神的国、神的家，要有一个宽宏大量哈，这个大的度量，为神家培养合用的器皿，主要拿去用，主要差遣，那都是主的事情啊。我们要信任神，要顺服神。我们教会每一次有人走，我都很舍不得哈， 这个任何弟兄姊妹离开我们都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欢喜的，只要是神带领他，不是他自己拣选的道路，我们里面都为他祝福。所以当司洗约翰在那里讲说看啊神的羔羊，他最得意的门徒就走了，约翰就走了，对不对？安德烈是不是应该安德烈还是谁就跟着走了。弟兄姊妹，这个人心里面整个就是羔羊，就是为了主。今天要我们心里面不晓得多不舒服哈、啊！你怎么把我的羊给拿走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要爱神，就是为神家预备。只要我神的儿女们爱神，只要神的儿女们忠心，只要神的儿女们活在神的旨意，哎呀，我们心里面就安息，我们就快乐。好，我们尽可能的，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成为他的祝福，我们尽可能的彼此成全，好，一起成长，一起在主的面前配搭。那主什么时候把这个器皿带走，把这个器皿打发出去，我们都顺服神。你看安提阿教会怎么舍得把保罗跟巴拉巴打出去，这两个等于是安提阿教会整个复兴起来最主要的两个人，对不对？安提阿教会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 撑起来的，圣灵的工作这么明显在安提阿，可是他们却能够舍得让保罗出去。有什么教会要有这个度量啊，真的要好好爱神啊！这个万国的珍宝运来，那因为它都是神的，金子是神的，银子是神的。第三篇信息啊，还是在同一年9月24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卷书里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是重复出现，哈，你就晓得这件事情神多在乎。”而且神说了又说，神一直说，因为这件事情摆在神的心里面啊，非常重要的事。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啊，就换句话说，你不能沾光的，你不能卡油的啊！啊，你去碰这些祭司一下，你不会因此圣洁的啊！你去碰祭坛一下，你也不会因此圣洁的啊！啊，因为圣洁是生命，是从里面来的，不是借着外面你去做什么、摸什么、接触什么你就圣洁了啊！圣洁是从里面出来的，圣洁是从生命里面来的。哈该又说：“若有人因着摸着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些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啊，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圣洁的，不管我们的生命必须在主的面前是圣洁的，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接触啊，我们所有所摸所做的都在神的面前必须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沾染不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洁净自己。所以在这里啊，这一段的信息哈，这个你底下我们继续看哈。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在此日之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啊，底下就讲到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劳力所当得的，因为神不祝福他们。那么解释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你们过去为什么没有蒙福？因为你们没有真心归向神。可能外面有一些好像啊敬虔的行动，有献祭的行动，有等等啊，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神不祝福啊。所以这么多年来神没有祝福你们，他主说你们要去回想，要去追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停下来很认真的去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我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其实每一天都应该有，在你晚上睡觉以前，你花个10分钟到15分钟安静在主的脚前，把你整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你稍微走一遍，我今天接触了哪些人，我做了哪些事，我存了怎样的态度，我说过哪些话，到底在主的面前蒙不蒙悦纳，到底在主的面前有没有价值，到底在人的面前有没有给人带来祝福。你每一天稍微这样子看一遍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是不经看的，很多的日子在神的眼中不被数算的，因为毫无价值，因为神完全不在其中。 我们很可能只是做一些属灵的事，我们参加祷告会也没有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在神家做一些事，我们只是在落在外面的事工，但是我们里面不在与神同行对的光景里面做。我们跟人的讲话，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神来光照来怜悯。所以主叫他们回想，然后呢他说十八节，你们要追想，再一次再讲哈，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大家读到这些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 shock， 有没有一个震惊？怎么可能十六年？主说你要从今天想起啊，从九月二十四号开始想，一直想到立殿根基的时候。立殿根基是哪一年？啊？五三七啊，五三六他们回来恢复了祭坛，五三七炼了地的根基，一直到现在五百二十年，中间已经隔了十五六年。在十五六年的里面，仓里面没有谷，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十几年没结果子，神的儿女们居然没有醒悟过来。这么多年活在没有神祝福的里面，神儿女们没有感觉。你会惊讶，我不晓得大家读到这个圣经，我说有没有 shock 是触电啊？我们有没有突然一个触电？怎么可能神儿女们会麻木到这样子的情形？十五六年了，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生命的果子，而我们里面没有感觉。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说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停顿了？在主的旨意，在主的道路上，在生命的成长上，在跟神的关系上，在属灵各方面的追求上，我们是不是停顿？多少时候我们停顿久了，我们居然没有感觉了，我们习惯了。弟兄姊妹，哈该的信息表面上读过去好像没什么，但其实它是很沉重的信息的。怎么可能神儿女们会落到这样子的情形？每一个人注意的都是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每一个人就希望多赚多得，没有得到却没有悔改，没有醒悟，没有在主的面前去追想到底什么东西叫我漏掉祝福。但是神在这里应许他们啊，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这一次哈该他们的信息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回响，产生行动，所以果然神的百姓这一次听见他们这四篇信息跟撒迦利亚的信息，他们就都起来同心建造，四年里面把圣殿盖好了。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希望不光神的祝福回来，我们更希望是神心喜乐，他愿意祝福，因为看见在这里见证恢复了，看见在这里有人的心是以神的需要为主，以神的见证为主，肯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弟兄姊妹，这是神心中的盼望。我真的是求神帮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要去盼望当一个人人欢迎、人人给你掌声的一个神的仆人或使女。我们要当一个讨神喜悦、能够叫神得荣耀、能够为着神家的见证活着的人。第四篇信息，这个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同一天里面又一篇信息来了。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我跟你讲，这些仇敌哈，这些列国列邦列强，在神的眼中根本就是小事一桩。神要毁灭仇敌，神要挪去仇敌，其实是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用口中的气就可以废掉撒旦。今天撒旦存留，仇敌存在，弟兄姊妹，神是在这里显明，神在这里试验我们的心，试验我们的生命，试验我们的在神旨意、神托付面前我们的情形。当我们真正归向神，真正起来建造的时候，神不仅仅应许从今天开始我要祝福你们，而且神在这里告诉他们，列国列邦这些为难你们、掳掠你们、伤害你们、羞辱你们的，神要把他们全部废掉，这是神的应许。 然后接下来说，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这个印就像皇帝的玉玺一样，一面收到权柄，替神执掌权柄啊，把印交给你。印第二方面说到 image， 那个印就是你刻的是什么，盖出来的就是什么，它是它直接的反应，它是它的形象。今天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今天神的荣耀、神的见证、神自己的荣美要借着这一般人被彰显出来。他们不光在地上为神执掌权柄，他们在地上彰显了神的荣耀和神的荣美。这个印交到所罗巴伯的手上。当然我们知道，在预表里面，这个所罗巴伯也预表到我们的弥赛亚，神把至高的权柄、万民之上的名交给了他。他来到地上从来没有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伟大的所罗巴伯在这里做重建的工作，他带领他的儿女们要重建圣殿，要叫神得到荣耀。今天教会也一样，在地上执掌神的权柄，今天教会也一样，在地上负着道成肉身见证的使命，我们要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所以哈开书四篇信息，每一篇信息都宝贵。第一篇在这里讲到重建圣殿的劝勉，它的重点、它的信息的中心，它是要叫我们这一班神的儿女们能够真正的是以主为主啊，能够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啊，不再为我们的自己的需要而活着。我们第一个在乎的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荣耀、神的见证。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住自己房子，而是到底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到底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第二件事，第二篇信息教导我们，神的旨意永远不失败。这是我写在第三页，神的旨意永远不失败。人可以失败，人可以被辱，人可以受羞辱，但是至终这殿要满了神的荣耀，因为神的旨意永远不失败。第三件事情教导我们，神要的是对的人来做他的工，必须从生命里面洁净。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常常要去追想，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蒙悦纳的人，是不是一个为神旨意而活着的人。第四件事情，第四篇信息说到神一切的工作都跟他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而他整个的旨意和他荣耀的计划都集中在弥赛亚的身上。他把一切的权柄交给他，而他的儿子在这里要彰显他的荣美。好，所以整个中心信息哈该书从荒凉到荣耀。那我们昨天晚上讲哈巴谷书的时候啊，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啊，他叫做 Martin Leon Jones， 他是接 Campbell Morgan 摩根弟兄的棒子啊，在英国伦敦的Westminster 教会啊 ，Westminster Chapel， 我曾经到那个教会去参观过啊，那个高高的讲台，想到 Campbell Morgan 就在那里讲到。那 Campbell Morgan 晚年的时候把这个棒子交给了 Martin Leon Jones。那这位弟兄写了一本书，根据哈巴谷书写了一本书哈，叫做《从恐惧到信靠》，from fear to face 还是什么啊？从恐惧到信靠，那也是一本很好的书哈。那哈该书的中心的信息讲到见证的恢复，就是从荒凉到荣耀。哎呀，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带着这样子的心，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啊，知道伟大的主他亲自在这里要来建造他的教会啊，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啊，让神的荣耀充满，然后那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唱欧主撒冷是你所建造。我们唱过这首诗歌吗？唱过哈，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也带着一个很深的祷告，盼望神真的是这个荣耀的建造，在我们中间不停顿、不耽误、不被破坏。
哦，主造人是你所建设，乃至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
更想相会，不管我们想见他，他更想接我们去。但是今天遍地荒凉，到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光景，他怎么样子可以荣耀的凯旋呢？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底下，不要再勾心斗角，不要再为自己在教会里面要得什么要抓什么，让我们心里面所在乎的只是神的荣耀，只是叫他欢喜，叫他喜乐，叫他得荣耀。让我们都上山去取木料，而且来建造这殿。我们活着就是为着基督和他的教会。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啊，你借着哈该今天早上你再来对我们说话，把我们从一切的荒凉、软弱、失败和停顿里面呼召起来。主啊，你来唤醒我们，唤醒我们这些沉睡、软弱、失败的人，唤醒我们这些已经灰心失望想退去的人。主啊，让我们永远在乎你那伟大的旨意。主啊，让我们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的教会来活着。主啊，不管人怎么看我们，不管人在这里要的是什么，你得到一般倾心爱你忠心至死的孩子们，让他们在乎的是你的荣耀，是你的喜乐，是你的旨意，是你的见证。主啊，那些要荣耀要称赞要美名要福乐的，任凭他们去吧。主啊，你保守我们，我们不比任何人强，我们里面也是各样的软弱。主啊，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常常来拆毁我们一切不属于你，一切不是为着你，一切不能荣耀你的。就让我们这个人更单纯的来为你活着。我们真的是为这块大地向你祷告，不叫我们糟蹋了过去几十年多少神的仆人使女用流血为我们买属的产业，不让世界的王在这里嚣张，在这里猖狂，在这里强暴，在这里掳掠。主啊，为这个时代兴起这个时代的尼希米来，兴起这个时代的哈该和撒加利亚来。主啊，为我们兴起一些倾心爱你的器皿来，让我们真是为着你的荣耀和旨意活着。主啊，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相会的时候，我们是更进步而不是更退步。希望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消息是教会更复兴而不是更荒凉。你怜悯我们，除去我们那么骄傲的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我们却不肯奉献自己。我们没有资格说那句话，除非我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我们真正为着你的荣耀而活着。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